我们今天要开始看那个第四课的问题讨论哈。那第四课的问题讨论开始之前呢，有一个翻译呢，我想跟大家稍微go over 一下，就是在这个一个持续的服事的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哈。他说：“不过他也将贫瘠送进我们的心灵中。”哈，那么这句话呢，我看不懂，所以我去看了那个英文哈。他是说 God sends leanness to our souls。 那这个字呢， leanness 就是 L-E-A-N-N-E-S-S， 那翻译的人把它翻译成贫瘠哈，但是呢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呢应该是倾向，所以意思就是说前后文来念的话，就是奇怪的是神的确应允我们自私的欲望，不过他也将他的倾向送进我们的心灵当中。意思就是说圣灵会把神的意思也放进我们的心灵里面，好，所以不是贫瘠啦，就是倾向，就是神的倾向，那也就是圣灵的引导。所以在这一点呢，我想我们稍微有一个注意一下，就是在这句话贫瘠这个字比较翻译的不是很好。OK， 好，那么我们来
可不可以翻成就是非常渴慕，就是
没有，它的 leanness 就是倾向，所以你要把它理解成为渴慕你说渴慕神那其实也可以讲得通呀，但主要的我觉得就是圣灵的引导因为我们这一句这一章就在讲这个属灵征战嘛哈。那你讲属灵征战的话，那也就是说我们神将他的引导放进我们的里面，心灵里面哈。那你说这个引导，你也可以讲说我们有属灵征战的这个装备，我们有属灵征战的武器我们有属灵征战的后盾等等哈。那问题就是说我们人是不是被骄傲跟自私的欲望所腐蚀了 OK， 那么我相信这边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做属灵征战的内心，这个属灵征战的勇士，他的内心里面呢，他其实就是一个征战，一个战场，那但是神把他的给我们的这种倾向他的倾向来面对我们自己的自私跟骄傲。 So I hope， 我希望这样子可以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好的，那我们就开始请阅读撒母耳记上12章23节感谢主，让我们大家看一下。OK， 12章23节 ，OK， 好，找到以后呢，我们来同声念哈。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OK，So，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一直为你们祷告。那如果他停止祷告的话，就是得罪耶和华所以我相信Grandshaw 他就是要我们看到为弟兄姐妹的属灵征战是不能够停止的。 OK， 如果停止的话，你就得罪神了。那我们的先知代祷者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哈、也有那种先知性的带导者。那这些带导的人，如果说你神有感动你要做一个带导者，那么你就是要不断的为你神呼召你带导的对象哈、要不断的带导。我个人有很多的带导者，他们是不断的在为我祷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到比如说我到中国去传福音啊，去教导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是有惊无险啊，但是背后有很多的人在带导 ，OK， 因为他们有这个呼召啊，要为我祷告，所以他们就付上了带导的代价。那不仅是这样子，那同行的人也是带导者。就是在聚会的场所也是不断的祷告、okay、但是撒母耳讲的话就是说啊，我如果没有继续为你们祷告的话，不停的祷告的话，那我就是得罪了耶和华。所以那也是一个代祷职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哈。所以啊，我们只要跟随着神，尽心的完成你生命当中的呼召，不管他呼召你为什么祷告，那么你就继续的为他祷告。我记得看了一个宣教士的一个传记，他说他在很早的时候在中国还没有福音进中国的时候，他就开始为中国祷告。那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个祷告是持续而且热切的。那么他那个时候大概是17世纪，很早，那个时候中国还是在这个康熙乾隆的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的宣教士，只有天主教去，但是那个时候这个没有什么宣教士到中国去，所以但是他对于中国有无比的负担，所以神呼召他就是为中国祷告，他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那个很强烈的那种的呼召跟负担，他就一直在为中国祷告，求神打开中国福音的门，所以他就一直在祷告。所以他终其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可是他却是中国的代祷者，他就一直在求神打开。所以基本上呢，他就是站在神给他的负担当中呢，他就一直为神给他的负担中国来祷告，所以他没有停止他的这种代祷的服事。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一天是给代祷者的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好，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8章第一节，这个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哈，如果是一个这个寡妇去求这个不义的官哈，18章。好，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哈。那么对照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呢，那属灵的征战呢，我相信少贵恩姐妹她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属灵征战是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是一直连续不断的，不要灰心，一直到你祷告成就为止。所以这是切求的寡妇，因为那个寡妇说：“哎，有一个对头啊，求你伸冤啊！”就一直要祷告，求他的冤可以被平反。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的冤屈，哎，需要被平反哈。那你的 源头就是跟神祷告，对，那些不要灰心哦，一直祷告到事情成就 ，OK。那当然你你的事情当然是一定要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哈，所以我们在代祷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原则，就是我要一定一直祷告到我的祷告的事情成就为止 ，OK。就像我们现在为很多人祷告 ，OK。如果你有负担的话，就为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些的人像 Tiffany 现在身体不是很舒服，你就为他祷告，一直祷告到他完全健康为止，这是一种属灵征战，对不对？那有些人是为了江秀琴，我们刚刚听到江秀琴已经到了普通病房了，好，感谢主，那继续祷告，一直祷告他完全康复为止。那这个我相信是切求的寡妇这个故事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过程当中如果说好像事情没有按照你祷告的方向前进的时候，那你就不要灰心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事情我们不放弃，所以这个重点就是不放弃，直到祷告的事情成就为止。OK， 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是诗篇55篇17节，这也是挺有意思的。55:17。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OK， 好，那我要说的这个我们诗篇55篇我们以前查过我们昨天晚上查到诗篇139篇所以从诗篇139篇之前每一篇我们都查过那么我去查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笔记这个早上中午晚上哀声悲叹，神一定会垂听那这个哀声悲叹可能是方言祷告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祷告呢是什么时候呢？那答案就是你睡醒的时候。晚上早晨响午我们一直在哀声悲叹，神听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声音那声音意思就是说方言，他只要是我们发出的任何的声音他都听见。以弗所书不是以弗所书是哥林多前书14章里面讲到世界上凡是有声音的没有一个不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凡是声音都有意义的 OK， 所以在我们发声的时候神垂听意思就是说你任何的时间任何的时刻方言祷告你发出来的声音上帝都垂听。所以就是在55篇的里面是在遭受到大卫在遭受到背叛的时候，那可能是亚西多佛背叛去帮助亚沙龙这是在撒母耳下16章的故事那么当大卫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伤心，他很难过，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求告耶和华，神要拯救。你看，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很绝望的时刻一个这么好的以前的 这个谋士哈，这个亚西多佛是帮大卫王出主意的，是跟大卫王非常熟悉而且非常亲近的人，结果呢反而辩解的去帮助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哈。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大卫是很痛苦的，所以他要早上晚晨晚上早晨响乳哀声悲叹。所以这里写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代祷者用方言祷告也好，只要你发出声音来哈，每一天神都要听我们的声音哈。那我相信我们的属灵征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停止，我们有一个目的性，要代祷到祷告的事情成就为止，然后是随时的，随时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大卫是因为有人背叛他，所以他被逼迫是在这种被催促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基督徒在世界上，不管你遭遇到任何的事情，你可能只有上帝是你最好的倾诉的对象哈，也只有上帝能够帮助你帮助我，所以我们的对象是上帝哈。那你是不是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呢？还是你要依靠上帝？这是你的一个选择哈。盼望我们都是选择来到神的面前。OK， 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啊，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的精华哈。我们最近在查完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就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又攻击中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盆台，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就看见了我们征战的对象，以及神要我们穿戴的全副军装。那这个全副军装呢，当然我们学习过以弗所书的人都知道，这些军装呢就是神的道，就是主耶稣他自己。那在站立的稳，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是四种这个灵界的仇敌哈，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不管是哪一个阶层的恶魔，我们都是同样的军装哈，没有说因为仇敌的大小我们就有不同的装备，我们装备都是一样的。那最重要的就是十八节，他说你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哈。当然这个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也就是承接上面十七节，把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接过来。怎么接过来？就是用方言祷告，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哈。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一个教会的代祷者，一个教会信徒，理所当然的，我们就是为教会代祷的。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讲的，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为众圣徒祈求啊。当然，你可以说你的教会 上千人，哇，上千个人都是你代祷的对象哈。如果说你教会里面就有几十个人，那这几十个人也就是你的代祷对象。那有人说这个众生图是全世界啊，那全世界就人很多了。那不管怎么样呢，啊，第有负担特别的族群或者特别的教会，那你要付上你的代祷的代价啊，警醒不倦啊，意思就是说 alert 警戒，那就是为众圣徒守望，在灵里面守望。我们在灵里面守望的人，通常呢就会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哎，现在看见东湾呢，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仇敌要来攻击 ，OK， 那么他看见了，啊，就会来告诉我，说牧师现在有看见这个，看见那个，哎，那我们就要制定一个这个作战计划，就要开始来怎么样？要开始来为我们自己来守望，为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自己来战胜仇敌。一直等到这一些东西过去，所以这个很重要哈，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这个我相信也是邵桂恩姐妹要我们看见的哈。这四节关于属灵征战方面，那当然特别的最后一段呢，讲到了我们的征战的装备。属灵军装哈，因为我们是不是与肉体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哈。所以那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哈，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说这一章里面讲到假教师哈，如果你看前面哈，这个在加拉太书四章，就是在前面讲到，就是说与假教师摔跤，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假教师只是一个我们看得见的，但是它背后的属灵的这种遮盖，或是背后属灵的能力，是从魔鬼撒旦那里来的。所以这些的假教师呢，只是一个他们在自然界的一个代表啊，但是他们背后属灵的黑暗权势呢，才是我们征战的主要对象。所以对于这些，我们要认清楚，认清楚，知道我们这些事情是什么。感谢主。
牧师，请问你今天有录音吗？
有啊，我有录音啊，感谢主。
哦 ，sorry， 没看到，对不起。
没关系。OK， 好，那么我们来读哈，耶利米书十章十五章哈，我想这个太长了，请大家自己看哈。他从前面第一章开始就叫我们读。第一章一直现在要读到第十五章啊，那耶利米里面的信息蛮丰富的，所以呢，请大家看哈。那他要求我们背诵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啊，你会背吗？我现在年纪大了，背书有一点点困难哈。十二节，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哈，所以我们在查以弗所书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地方呢分成四个 level， 四个阶层的哈。这个我们通常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我们大致的理解就是各个区域性的邪灵。那我们通常征战的就是第三跟第四，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些应该就是所谓的邪灵啊 ，evil spirit。所以我们征战的就是第三阶层跟第四阶层哈。那第一阶层跟第二阶层的那个太高阶了， 我们不是很多的人被呼召去攻打他们，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作为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首先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管对方是谁。 OK， 神的道圣灵是我们唯一可以抵挡的利器，所以圣灵里面的祷告不是普通的悟性祷告，所以我们要再强调，在人力这方面，神的话以及圣灵的能力才是我们能够征战的武器。好的，那我们就往下看。好，请回答以下的问题。第一题，你曾经为你孩子的重生祈祷祷告吗？这个要请你们来分享啊！我们想有一点的分享的时间哈，要分享的话，请你分享一下。谢主，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哈利路亚。Anyone， 有任何人要分享一下吗？没人要分享，那你们孩子都信耶稣了，感谢主。好，那我们先到第二题，然后待会再回来吧，哈。第二题，为何在圣灵里的祷告更有果效 ？OK， 那么也要看一下，因为他前面有讲，他是在哪里？OK， 好的，就在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哈。Hallelujah， 感谢主。OK， 我们刚才看的这一节哈。一个持续的服事哈，他这里讲说，唯有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才能完全的谦卑祈求。我们太多的祷告被骄傲与自私的欲望所腐蚀啊，所以为什么？所以回答第二个问题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才能够完全的谦卑。才能够祈求啊，在我们的谦卑祈求才能够抵挡征服这个骄傲与自私的欲望。所以回答第二题呢，我们的作者认为只有在圣灵里的祷告才能够抵挡我们的骄傲跟自私的欲望。 OK， 那么当然神把这个倾向哈，就是我也相信呢，是透过圣灵来引导我们，圣灵的引导也是透过讲方言啊，圣灵里的祷告啊，那你才会有圣灵的这个引导，我们才会领受到圣灵的引导，才知道怎么样去抵挡。所以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圣灵提醒你，你可能有一些自私的欲望，你可能有骄傲，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要赶快谦卑的悔改，在神面前认罪，求神赦免，求神怎么样引导你胜过你的自私，胜过你的骄傲。所以在圣灵里面祷告，受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容易谦卑下来，只有谦卑能够征服骄傲。 如果我们的祷告一意孤行，就认定你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是圣灵的感动的话，那有些时候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哦。因为你消灭圣灵的感动，就一意孤行下去，那这个就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那我们接下来他这个 paragraph 第二段，他说我们必须以完全的谦卑进入灵的深处之后，才能够接触神宝座所在的内室。这谦卑的才能够进入灵的深处。我们有太多的时候灵里面的骄傲会阻挡神很多很多的事情。看我们最近听到有些的教会因为带领的人哦非常坚持他的看法，所以呢就把很多的人怎么讲，就是一意的孤行，所以就绊倒了一些的会友，所以这些的会友就离开教会。所以在没有谦卑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肢体之间的不和，那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宝座面前得知神的心意。当然我讲的是一个很传统的教会，没有圣灵的带领的，因为他们不晓得要用谦卑的灵进入到里面。那我相信呢，我们对圣灵开放的教会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祷告寻求的时候，在做一个 major decision 主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必定是好好的大家一起方言祷告，来求得大家同心合意。大家有同心合意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说这是圣灵的引导，这是圣灵的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走上去。就像我们当初在买糖的时候，我们碰到贷款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召聚同工会，很快啊，那时候召聚同工会，我说我们现在面对这个问题哦，那如果我们决定要 go forward 的话，那是每一个人都要 go forward， 就每一个人都要参与。我说我们要搬到那个地方去，现在有一些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要如果我们当时决定就是说我们不要 pursue 不要买的话，我们教会要损失86000块，因为定金缴下去了，但是贷款呢突然之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银行少贷我们40万，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紧急的时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我们一方面损失86000块，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继续下去不管了，我们再重新找一个银行来贷款。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我说我牧师师母，我们不能够单方面做决定 OK， 因为这是关乎每一个人的，我希望我们的决定是全体一致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祷告，我们就方言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大家同不同意，大家都同意了。所以因为大家都同意了，所以我们就跟那个我们的卖方说 OK， 我们会继续 pursue，但感谢主，我们当时我们争取到这个 close escrow 呢是多了2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很快的找到另外一家建东银行贷款给我们，我们就很惊险的完成了这项的交易。但是那个时候呢，大家一起祷告，祷告的当中呢，真的大家都同意，而且大家都 说我们搬到 Pleasanton， 我们每一个同工都会跟着来，所以我们就买下来了。所以在当时你就可以讲说，这个是一个同心合意的，大家谦卑的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一致的看见。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讲，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觉得心里面不愿意、不同意 whatever， 不管是什么，我们就退出，我们就损失86000块。但感谢主，那一天每一个人都说 yes go for it， 每一个人都说要 OK， 所以我们就有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看第三题哈。保罗在加拉太书4:19所写的是什么意思？请你叙述你的看法。OK， 那要到最前面啊，就是在最前面一开始的时候。OK， 他说保罗所说的第二段哈，他在基督里所生的属灵的孩子哈，有加拉太教会是保罗所产生的哈。所以你说哎呀，我这边创立一个教会，哎，这个教会是我用我的属灵孩子哈。那他爱他们，并将他们重生一直记在心里面，他为他们的自由以及在神里面的独立成熟与假教师摔跤，他很关心，因为假教师当他们带离真理，并且使他们受到捆绑。所以呢啊，对于这一段话，我个人是认为保罗的征战表面上好像是针对假教师这一些的人，然而却是对其背后的邪灵掌控在征战当中。那假教师的教训言论已经深入了被辖制的加拉太教会的人里面，所以我们真的必须要破除他们的坚固营垒。所以加拉太教会受到这些假教师的影响，所以这是我对于保罗在加拉太书4:19的一个看法。好的，那我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什么看法或是想分享的，请提出来哈。感谢主，或者是你有什么要分享的，为你的孩子重生娶老祷告哈。感谢主，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哈利路亚。
第一个就是
刚
那个那节经文加拉太书。
嗯，怎么样？
那我觉得就是说每一个为就是教会或者说肢体弟兄姐妹祷告的哈，都应该就是说让灵祷。
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
这样听不到吗？
对，你有一段的没听清楚。
现在可以吗？
现在好多了，嗯。
Yeah， 好。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也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不灰心祷告嘛。因为其实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判定基督成型在他们心里了没有？好，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容易，因为我觉得基督有没有成型在一个人的心里，这个不是一个很去分辨的。对，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好，对，所以呢，就说到底基
，OK。
指标是第一个。
OK， 好的。因为 ，Alright， 在这个地方呢，你就要看加拉太书4哈。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哈。我们在看说 十九节，他说：“我小子们啊，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哈。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OK， 二十一节开始，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好，所以呢，保罗他就讲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哈，一个是按着血气生的，一个是按应许生的哈。那这两个约，两个女人是两个约，一个是西奈山的约，一个是这个西奈山，一个是应许的西奈山，还有一个是耶路撒冷的。OK， 好，那。所以他在讲说，你们有没有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就是说，如果他受到这些假教师的影响，那么他们又走回律法的西乃山的路 ，OK， 是按着血气的 ，OK。那如果是新约的话，那就是耶路撒冷的 ，OK。因为经上记得，不怀孕不生养，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丈夫的更多，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凭着应许生的。OK， 那么我们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基督释放我们，不再去受律法的捆绑。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讲到那个与这个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这整个的意思就是说，他劝勉加拉太教会的人不要再回到律法主义里面去那他在为他们在祷告征战当中，他要看见的是他们重新回到神的应许第五章第一节，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OK， 所以呢，最后他讲出第二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保罗他要征战的，就是说，你们这一些新约的信徒怎么又受到那一些假教师的影响，说你们要信了耶稣以后你们还要受割礼啊，所以保罗就说 No, 你们要弃绝这个割礼，要完完全全回到凭着应许的儿女这条路上面。 OK，所以保罗的重点就是第四节，你们要靠律法称义，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当中堕落了。所以保罗要他们弃绝律法主义，弃绝这种基督徒要再受割礼这件事情。所以呢，当加拉太教会的人完全拒绝这件事情，完全走回凭着应许，凭着相信就可以称义，那么就是基督成形了。 OK， 这样，
所以这句话就是说，那如果对外邦人基本上没有太大这方面问题，
外邦人还没有信耶稣，就基本上就是他们要相信福音嘛。但外邦人，其实外邦人有影响啊，外邦人那个时候也可能会被影响说，我信了主我也要受割礼。 OK， 但是现在保罗说 No， 真正的信仰是不需要再割礼的，对保罗，对外邦人来讲也是一个福音啊。
Okay. 这样我了解，对，对啊，谢谢牧师把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保罗讲这句话的这个背景哈。
是的。
那我只是想说，我们现在怎么样来应用，就是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要应用这一段这句圣经的话，所谓基督成 人的心理，就是说刚刚就是说从解经的角度来看这样子说，那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用应用的角度来看这句经文的话，那什么样叫做，因为现在我们这些信徒的人没有人在重视割礼的这件事了嘛，对吧？
对啊，对啊，
对，那呀、yeah, 所以我自己问这个问题，我是有我已经有一些了解了啦，因为后来那个第五章整个都是顺从圣灵而行啦，所以我自己是有一个呀、yeah, 我自己是有一个了解，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肢体，或者说我们自己，或者说我们的肢体或是孩子等等，
对，
他们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嗯、我们就大概可以说基督神行在他们的心里，
对
呀，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Well 其实这章就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嘛，就是问题的第一题嘛，他说你曾经为你孩子的重生娶老祷告吗？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而言，也许你的孩子从小信耶稣 ，OK， 那感谢主，可是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有80%到90%，孩子上大学以后就把信仰抛弃掉了 ，OK， 那这是一个 statistics， 这是一个数据了哈。那所以这个比例是很高，所以也可以讲说，哎，我的孩子那怎么办呢？那你的孩子在第四章该开头的时候啊，那里面有讲嘛，对不对？他说现代的异端正在掳掠年轻人，带领他们进入捆绑跟咒诅，父母们责骂恳求以及为与他们孩子争辩都没有用，他们或许可以省点力气，因为他们并非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那些没有身体看不见灵界邪恶的统治有能力的魔鬼管辖之的。他又一直讲到这边啊，他说我们所爱的年轻人已经被这些看不见隐藏的撒旦邪灵攻击，年轻人在他们的无知中并不明白这些情况，不过我们这些成熟较呢年长的基督徒应该知道，and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对于今天的应用来讲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离开了神，或者是被骗，或者是被引导进入到错误的地方，那这就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我相信你已经理解了，理清了，感谢主。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分享，或者有什么问题？
哦，还有下一个问题。哦，你先，我这个，我是想要问说，我们知道了，我们征战的是后面的背后的邪灵，或者是现在的异端，但是我们在方言祷告里面，或者是说在方言中，我们如果领受什么，或者是说我们总是可以参加一些悟性的宣告或是什么，那我们需不需要去分辨出来这些邪灵有什么，我们是不是要叫出他们的名字，或者我们针对某一些邪灵来祷告？
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看圣灵怎么引导你。 OK、
嗯、
那比如说假定哈，我不是指任何当你们当中的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啊，有人跑去吸大麻，比如说了哈，我就随便举个例子 ，OK？ 那么你知道他跑去吸大麻，然后呢，他教会啊聚会也不去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OK， 这个大麻后面的这些烟瘾 ，OK， 这些毒啊毒品。哎，就是他的什么，就是他的新的什么新的瑕疵力量，所以你当然可以就是说从这方面攻击他们啊，要唤醒他们的良知，要唤醒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就是神的浪子回头的这个爱的呼唤啊，要临到这个孩子，但是最背后的那个瑕疵，那个上瘾的力量，你要以灵对灵的攻击把他们打败， 击败他们。所以 yeah, 你要叫出他的名字来，因为你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东西挟制他们。那其实现在最普遍的就是很多的孩子被这个电子游戏 OK 网络交友电子游戏捆绑的很厉害，那你就是要打。我们的祷告不能是那种那个温温的那种，有祷告跟没祷告一样的，而是我们进入到一个属灵征战当中，特别是你的孩子，你这个本身就是有那种的激情哈。My kids, you know, 它是经过我的身体分别出来的。我们昨天才讲到诗篇139篇哦，这样子是一个太奇妙、令人敬畏的经历。这是我的孩子，我怎么可以让他受到邪灵的捆绑呢？所以我再为他受生产之苦，我当初怎么把他生出来是完美的，我今天在灵里面我要把他再生一次啊，这就是本章的属灵征战。 OK, 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哦。
有一些，但是我是在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再更明确的讲出一些邪灵的名字啊？有没有？我们如何分辨，或者如何知道？当然，我们知道一些现象，或者是说一个情况。那对这种情况，对。
那就是圣灵怎么感动你啊？比如说啊，我在为这个人祷告，他有一些的捆绑，比如或者是说他现在在生病当中 ，OK, 你在为他生病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的圣灵引导你，或者让你看见一些东西，比如说你看见他的床有一些的这个虫啊，比如说啊 ，OK, 主啊，你要来洁净这个床 ，OK, 灵里面要洁净的 ，physically 哈，实际上也要去洁净，要换床杆，要换床。等等之类的，就是你在祷告当中你看见什么，或者是突然之间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意念进来，说诶，他的里面可能有一些的这个当灭之物 OK, 在他的房间里面，或者是说在他的哪里，诶，你看见的可能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符号等等之类的，那么你就开始去 rebuke, 对不对？就开始去斥责这些东西，但同时呢也把它记录下来，也许告诉他的家人说，哎，你们家里是不是有这些东西，要把它丢掉，要处理等等之类的。那当然这就是圣灵的引导嘛，对不对？你在祷告当中你会突然出现这些东西，你在祷告当中突然出现了神很清楚的启示这些东西，那么你就要把它处理掉。所以我们在灵里面的祷告我们会很谦卑，为什么？当你谦卑的时候，圣灵跟你讲的话，圣灵的启示，你才能够谦卑的记录下来。当你领受的时候呢，那你就开始征战了，你就说哎，这个就开始把它处理到在灵里面处理啊。有些时候你要亲临到现场里面去啊，再做啊属灵的洁净啊，按手在病人身上。那有一些的 case 哈，有一些的 case, 我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有些时候呢这灵里面呢就阻碍了这个人得医治。好，所以当你有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在很激烈的方言祷告的时候，神一定启示你的。所以你就按着圣灵的感动启示，然后你就去做就对了。
Okay.
那最好有其他的人也同样的跟你祷告的时候，也同样的领受的话，那就是两人的见证，哎，就是真的，哎，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处理，然后继续的祷告，一直到对方病好了。
OK, 好，谢谢。我刚也是想说问，就说如果在集体的祷告当中，所以是要有一个印证，而且在方言当中可以随时打断一下，然后。分享一下看见，然后再继续。
对对对，
来，
对对对
，OK。
因为有些时候悟性的分享的时候，只是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相同的看见等等之类的。那可以，如果说有人跟你说，哎呀，我也看见类似的、相同的，哇，那之后就继续往这边祷告下去。是的，这样
好，谢谢，
感谢主。 好，还有
梁牧师，我想问一下那个祷告的那个程度哈。
嗯，
他就是今天分享的经文里面诗篇55说，早晨、晚上、晌午的哀哼
啊。
然后以弗所书呢是说在此警醒不倦，
是
啊。路加福音又说是不可回心哈。
是的，
那按这样子的描述哈。好像这个人这一天都得在这儿祷告了。
是的。
啊，就其他事儿别做了。所以这种程度到底要把握到什么个程度上面？那有些人可能是
OK， 没问题啊，很好的问题。OK， 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日常生活当中呢，你都有你的所谓要尽的义务，比如说你在工作啦，你的家庭要照顾什么人啦。哎，你是当妈妈的，你要照顾先生，照顾孩子，对不对？哎，我们做先生的，我们可能出去工作，我在公司里面啊，我有我的 career 哈、啊，我的事业等等，我们每个人都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方言祷告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所讲的中午啊，早上。啊，晚上我都要这样。那请问你啊、哦，大卫王他也是一天到晚没事干嘛？不是哦，他是一个王啊，他要有多少的这个事情要烦他呢？是的，那怎么样在工作在家庭这么繁重的生活当中啊，那你还可以继续的方言祷告。所以我们一边工作。一边祷告。我以前刚刚开始会方言的时候，我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开车就方言祷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方式。 OK， 那你说你的方言祷告怎么知道是往这方面的祷告？那很简单，就是你想的这件事情，你的嘴巴是用方言祷告，求神帮我伸冤，求神帮助我这件事情，求神打破这个人生命当中的捆绑。你的方言祷告你可以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很小声的、啊、就是啊，比如说那你的声音很小，你不会吓到旁边的人、啊、有些时候你可以用腹部的方言祷告、啊、这个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有教导过腹部方言的祷告，那个是蛮精彩的啊。如果你想听的话，我有录音，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哈。就是腹部方言的祷告，那是在49篇3节。我用那一节作为我们腹部方言祷告的一个根基哈。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我可以把那个录音发给大家。OK，
好，
那
好的，
你可以。你可以按照上面的方式来操练啊，那这个是一个啊方式，可以帮助大家哈。我比如说我在做事，我在不管做任何的事情，炒菜啊、煮饭啊，都可以。OK， 你就可以用这个腹部方言祷告，或者是用小声的方言祷告。你一直在征战当中。感谢主。我只有在比如说我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主日讲道的时候有些时候也在用腹部方言祷告，因为有些时候神在你讲道的时候也会有新的启示进来。我只跟大家说，有些时候有一些的事情是在讲道当中神借着我的口自己说出来的，我自己都吓一跳。但这是每一个人的经历啊，经历会不同啊。那有些时候我对某些经文的理解是在台上讲到的时候才说出来的，我自己都吓一跳，说哇，原来是这个意思。那你真正的进入到圣灵的水流里面 ，OK？ 为什么我们要用方言祷告？是因为你要进入那个水流，什么水流？圣灵的水流。因为耶稣说信我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活水的江河是圣灵，是圣灵引导的。所以圣灵引导的时候，你要从这样子讲的时候，你腹中流出来的时候，就是你跟着圣灵的水流，那么你的话语也是跟着圣灵的水流出来的。 OK， 感 谢主，很好的问题 ，very good。好，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跟分享吗？
我说几句啊。刚才那个 Jim 在问的那个怎么坐在那边很久，一开始是这样的，你会等候，你就用等候，你要就是很安静，然后耳朵什么那些杂音都除掉，先做洁净，然后这是一个习惯性，你先要建立那个耐力，就是你的肉体愿意顺服 坐在那边，那你很清晰的你等，可是在等候的时候就是一般是灵修的时间，你祷告，你个人是个人祷告，然后唱诗读经，那神就会带领，圣灵就会带领你，那你要去熟悉怎么去做，那你等候，你有渴慕圣灵要给你什么，那有时候你坐在那边是没有，可是你一起来要洗碗菜啊，因为这是你在家里的服侍，你一站起来的时候圣灵就开始讲话了，会有这样，因为圣灵也要让你完成你家里的事务啊，所以是要劳伦斯的那个弟兄的服侍，他就是一边在做手在做工的时候邀请圣灵，可是他在他的思想里边心灵的对话就与圣灵都一直没有连都没有断过，因为你已经有等候，你有这个预言神都会成就的，因为是神吸引你来问这些事情，有这些难题给你，那你的心就是默默的一直在唱这个答案，我现在眼睛就张着，这答案在那里，神啊，我的耳朵主啊说话，然后有时候话是怎样，有人问你的时候就会跑出来，像牧师他在讲道，因为神要加给他更多，因为当场的羊群就要被喂养，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要去担心你要讲什么或是怎样，因为圣灵都在带领你，因为你有等候，你要被询问了，是神愿意让我们配合，不要再去打杂，就是忘记了你我们的思想还是把神的沟通，神的摆第一，你有把这摆第一的时候，神都很愿意继续的启示你，不要忘把这个线关掉，你把那个视频打开的时候你就变打杂了，那你天天你的视频对着神都是打开的，所以这个就是你有渴慕，你渴慕要去打扫天国的天已经为你开了，所以这个沟通还是一直保持的，连你休息的时候也这样啊，休息在那边，主啊，你坐我旁边了，我睡在你的怀里啊，让我躺下，那种重新得力五分钟的休息，会很惊讶的，神就会恩膏，你不要怕说你会累或是怎样，可是你单单你的心进去学神，因为圣灵在心里就一直在铺这个路，就是那个圣灵的水流，刚才讲的那些就是一样，圣灵的水流就是这样一直带，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然后我们环境空间也就会弥漫的这个，因为有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成形，像李晴姊妹刚才讲的成形，就是有时候我们的眼睛已经看到耶稣基督的意象，已经打在你心里，已经印给你，这些也是神的，有时候神就是要给你，有时候就是要使用你，你要赶快得借着这个给你印证，成形就是已经被圣灵已经一直带到主耶稣面前，凡事都带到那里了，可是这成形是一辈子的成形，可是已经有这个影子来了，这个应许已经来了，已经开始了，所以不要放弃。我刚才听了有一点觉得我们应该，因为黑暗权势就在布局我们陷入，我们应该天天都带着孩子有这个灵修的习惯，我们有时候就到星期天还是星期六才有，觉得蛮可惜的，而且这带导者是我们的我们喂养孩子的时候，从小孩啊抱着他，在他前前后后一直在伺候他们，他们就是好像一个王一样，这个小孩就是一个王，父母一定要吃的洗的，他又长大又买要做很多，可是等到他长大了，我们就好像不去理他了，我们就好像缩短了这些服侍，我是觉得蛮可惜的，那我们就有这个沟通，他还住在家里的时候赶快尽量沟通，
把他们再拉回，不要让他们，因为这种是一个生活的习惯，你要把属灵的这讲起来大家都已经放手哦，让他们有自由的选择。嗯，这有点可惜啊，因为黑暗权势说你要自由选择，他们会来选择我，他用百般的计谋把我们的孩子拉走。所以这个还是把神的事情摆第一，你要寻求，因为每天我们今天要做的事全部都列出来。那你要祷告，这么多人，你眼睛一闭，整个教会的人啪一列就在你面前，这个就是要祷告的人，你就一闪说啊，就是这么多的人。有的人不会带到，神就把这些人放在他眼睛一闭要祷告的人就啪啪啪跑出来了，或是名字都全部都显出来了。因为我们对他的关怀，在灵里的关怀，神会把这些人的问题都会告诉我。其实我们有很多烦恼，然后会有那些负担的人会去帮助他们，可是我们就是常常在这里，我们花时间在这里，这个就是代价，让小孩子能够他们的成绩或是怎样，不是摆地，你来到神面前你要什么都有，神就亲自启示你，这是最主要的。不要他每次来说要帮我们祷告，这是可以，这是起初的，可是到最后他们要起来为整个家族祷告。哦，我父亲曾经也没有这样带我，是他有个榜样，他每天就是坐在圣经，他吃饱饭，他那个饭碗的位置就是一本圣经那边，他就坐在那边，我们就知道他在读经，然后那圣经关起来的时候他就是在祷告，而且他是为我们家族，为他的兄弟姊妹，我爸是老大，他每个提你每天然后写信给他们，那当时那个是五十几年前的事，我爸是这样做，他说我们是亲戚说他能够接到我爸爸一封信是多大的安慰，然后我后来跟他讲是让我爸爸每天为你祷告直到我爸过世。所以我们不要把就是只有祷告把他们抓来。好，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OK， 谢谢林牧师。OK， 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哈？我今天已经把那个腹部方言的录音呢，我已经放在我们的读书群里面哈。你们可以有空看一看、听一听，然后跟着操练。好的，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跟问题的？谢主。谢主。好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是哪一位？不知道是谁啊，反正没有关系啊。第五课，好，我们最后请这个月灵要帮我们祷告一下，谢谢。
好，主，我们感谢你，真的向我们说话，圣灵的水流就在我们的当中流动。主啊，时代需要，主啊，在我们每一个家人的当中流动，在所在之地流动。主啊，圣灵，你是说话的，你是说话的灵，帮助我们，就在我们分享当中，就兴起我们，持续把那个取老祷告的能力跟盼望、跟信心和力量说在我们的里面。主，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的心跟你的心紧紧的相连。主啊，你今天说的话语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听的当中，我们领受你上面来的智慧启示的灵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每一个为父为母的来说话。主啊，把我们孩子的需要陈明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陈明在你的面前。谢谢耶稣，你亲自一个一个的造访，向我们说话，异梦异象持续的提升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受更多你的话语成型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而且是一个欢迎你向我们说话的、向我们造访的。主啊，谢谢你赐福刘牧师。主啊，他的借着这个以弗所书要说，今年我们得到以弗所书的这些开启，是我们今年最大的祝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感恩祷告，阿门。
阿门。